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又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神真的与我们同在吗？经文在四世纪第三章七到九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有一种疑惑，特别是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困扰着我们，甚至我们找不到出处来做决定，应该要往右还是往左，应该要往东还往西。人总是常常 站在决策的十字路口，抬头仰望神，主啊，我应该要怎么做？我应该下一步要往哪里去？我们常常在寻找方向，寻找解决的方案，寻找一个出处，能够活出我们真的想要过的日子。这是在人的一生当中常常面对的挑战，也是来到四世纪，在我们整个的从每一卷圣经书当中来发现福音系列的这一个一卷书，提醒着我们今天的世代跟在旧约时候四世纪的时期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为什么？有一段经文可以很完整的来叙述现在的世代跟当时世代的共通性。在四世纪十七章六节里面说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弟兄姐妹，我们讲白一点，就是在那个世代没有所谓的道德规范标准，以及真正可以奉行为圭臬的，在每一个人心中同样有一把尺，在对上帝、对人以及在对彼此的关系当中。今天的世代仍然一样，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很多的事件发生，我们觉得没有道理，我们觉得天哪，公义在哪里？甚至很多的法院的判决，我们明眼人都知道，这明明是一个错误的判决，这明明应该是对这一个人有罪，或是这一个人应该要处死的，这一个是罪大恶极。为什么判决书出来的结果却是出乎意料的让人失望？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每一个人也都是任意而行吗？没错，为什么？因为心中没有王，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王，自己就是王，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学识地位、自己的财富、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能力、影响力，就是他的王。在今天的世代当中，我们更应该要透过四世纪，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人的堕落，但是呢，神的恩手不断地在人遭遇患难挫败的时候，神为他的百姓兴起士师，能够拯救他们脱离这一种被压迫的日子。所以就在这个循环当中呢，起起落落，在这个世代里面，在这之前我们也看见约书亚继摩西之后成为这一个领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到迦南地，应验了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使他的这个家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成为神的百姓，然后呢，成为众人的祝福，以及这些万国万民的见证，见证他们是属上帝的子民。另外呢，就是要赐给他们地啊，这个应许地看起来好像都实现了，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也进到了迦南地。照理说从此应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也享受那牛奶与蜜之地，开始吃当地的这个果实，经历了神的恩典，又大又肥美又丰硕的所有一切的土产。然而日子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是 如同经文所说的，以色列人呢，不断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上帝的对他们的应许，忘记了他们上一代在旷野当中为什么不断的在那里迷失在旷野当中40年，明明11天可以走到进到迦南地的路程，为什么会在那里迷失在旷野当中？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上帝的应许是如此的信实，所以整个的圣经故事从创世纪、出埃及记，一直到现在到这个四世纪，我们看到整个旷野的路程，对我们今天的世代是一个绝佳的写照。如今我们也活在一个信心备受挑战的世代，我们眼前看见了我们自己有很多的需求，我们需要得到满足，但是我们真正的满足是不是能够从我们内心而来，真的能够像进到那牛奶与蜜之地一样，心中有这一位再来的君王救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也因着基督他的教导以及他成就在十字架上一切的功，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看见的是新的道路，是通往上帝国度的道路，是通往永生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彼此相爱，以及见证主基督透过教会，透过教会的肢体，我们活出主基督的见证，能够让世人看见我们所敬拜的上帝，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是一个挑战，所以在这一个富足之后的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美地的之后的以色列百姓，已经得着那地为业，已经在12支派里面都分好各自的区域的时候，应该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然而就在整个4世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循环，一个堕落的循环。然而神再次兴起神所拣选的这个领袖，当时的士师拯救他们，然而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呢，他们还是在最后还是要呼求向上帝来呼求，耶和华呼求来拯救我们吧，脱离这黑暗的时代，这黑暗的日子，被压迫的日子。神的恩典不断的恩上加恩，从来没有停止上帝的应许以及拯救。所以在这个部分，在四世纪第六章里看得最清楚了，12节到16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回答说，唉，我的主啊，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一切事呢？弟兄姐妹，这常常几乎是我们日常，对不对？我们也常常说啊，是啊，我是蒙福的，我是蒙神祝福的，我是蒙神拣选的，神与我同在。弟兄姐妹，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遭遇挫折，一次又一次的挫败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对空气在祷告，我们抓不住神，我们常常因为这样子让人误入了去拜偶像的这个念头，以及真正的这样来行。我们就像当时的士师一样，他们也是离弃了耶和华，去拜别的神，遵从别的族群，去拜巴利，拜其他的这一些偶像。弟兄姐妹，我们心中常常这个世代，我们也会有我们的偶像，抓不住。我们的偶像可能是影响力的人，可能是很会讲话，好像他讲的都对了，我们就跟他去做，后来才发现碰壁了，这个人只会讲，事实不是这样。我们东找西找，人生在寻找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意义，一个真正让我们觉得对，我们就是应该这样来活的。然而我们却忘记了 神已经为我们兴起耶稣基督真正的更强更公义有力的全能的这一个救主耶稣基督真正的事实，要拯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这个世界，脱离这一个恶者以及死亡。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有时候就像这一个基甸一样，他看到他的百姓，看到他们的情况，说怎么会神与我们同在，同在的时候神同在怎么会发生这些事，神如果同在怎么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弟兄姐妹身上，如果有神我今天就不是这样子啊，如果有神那一件事情应该不至于这样的结果，如果有神不应该发生这些事在这好的弟兄姐妹好的基督徒身上。你是不是也曾经怀疑过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常常信心受过挑战？然而耶和华转向基甸对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吧，我不是差派了你吗？要提醒基甸，若不是我差遣，若不是我今天再一次兴起你，难道你可以靠你的自己的力量去做大事吗？去为你的百姓做事施行拯救吗？不管是摩西，不管是约书亚啊，不管是约瑟，我们看在他所行的事情他的一生上，我们都会看到在他背后最大的力量，最美的生命，以及真正的能够施行拯救的，能够发光发亮成为光成为眼的这样的生命，都是因为他们的主耶稣，都是因为他们的上帝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整个的圣经故事都脱离不了信实的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成就他的名，成就他的国，让他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然后让他得着那地为业。所以在这样的应许，我们看到的是人的不信实，然而神却是信实的。人常常在这样的关系当中，一会儿相信，一会儿背弃，一会儿顺服，一会儿背逆，然而神始终如一，没有放弃我们，也没有放弃他的百姓。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的圣经故事再再的告诉我们，神正在做工，而且神施行拯救，这是上帝的信实，这是他的应许。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这一个启示录，我们今天来到了四世纪，我们看到四师为什么当时不断的兴起，这四师为了要施行拯救啊，拯救就是因为人在这一个整个的世代当中被这个迦南地的这些族群，被他们的文化，被他们的偶像所吸引了，他们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最大的恶就是远离了耶和华去拜别的神，他们也摒弃忘了把这个耶和华上帝的应许摆在一边了。所以当人心有了自己的偶像，追求偶像之后，把神放在一边的时候，就进到了那个恶性的循环，跟神的关系渐行渐远，乃至于每一个人都好像在挖一口自己的井水一样，好像预备了这个储水的地方我就永远不渴。弟兄姐妹，福音的原则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信得救，称义，因信主耶稣， 你和你家就必得救，而且都是因天父上帝的恩典，透过主耶稣基督真正的事实为我们征战，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永生，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而且一次的献祭完全的满足天父上帝的这一个旨意。他的复活使我们能够再一次有得着全然更新的身心灵，我们的信念，我们对生命的看法，对人跟人之间的看法，以及我们对上帝应许再来的国度，以及永生，甚至跟天父上帝和好的关系，成就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真正的事实。我们看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忘记耶和华，这个是常常在每一个世代当中，当人在顺境当中的时候，一个最大的挑战。就如同在这一个在这一个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呼求这一个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看到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说，在整个的事实当中，有好的事实就像这一个有好的事实也有一些真的大部分都是一些不好的。我们也看到参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实的例子。参孙虽然是一个孔武有力，看起来绝对能够行大事的，然而因着自己的欲望，靠着血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跟非利士人之间的征战。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参孙四世纪第16章28到30节。那时候呢，因为他把这个他的秘密告诉了这个大利拉，所以呢他就后来被非利士人抓走，甚至把他眼睛都挖出来，让他在那边做苦力。再后来呢，他们想要把参孙带出来娱乐大家，在一个宴会当中的时候呢，参孙做了一个祷告。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多房的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防止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要多。弟兄姐妹，这个让我联想到这个两个强盗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一个强盗甚至还羞辱耶稣，另外一个强盗却向耶稣请求恳求在神的国度里面纪念他。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也想到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他必要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一切。看到参孙的一生，看到他这样子放荡自己，但是呢，最终总有那个时刻，他意识到神的同在是真实的。再一次的转向神的时候，不是凭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孔武有力的去杀很多的非利士人，他的敌人，真正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让他是挖掉双眼甚至没有能力的时候，仍然神成为他的力量。就如经上所说的，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还要多。此时此刻我们看到这个参孙，你觉得他已经死了吗？你觉得他是死的吗？我个人觉得他是活的，因为他在永活当中，他活在这个在悔改之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与神和好，再一次与神的关系深深的连结，让他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消灭了这一些的非利士人。弟兄姐妹，纵使在基甸以及在这个参孙的身上，我们永远看到指向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真正为我们征战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这是神所命定的。然而在耶稣的祷告当中，他说主啊，他说父啊，若你愿意求可行的话，求你撤去这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呢，是照你的意思。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顺服，这样的一个祷告，明明知道是非常艰难痛苦折磨的这一个抉择，然而呢，他的顺服使我们能够因他战胜死亡，战胜这个世界的这个黑暗的势力，让我们呢因他得救。不是只有像非利士人被杀的那一些人的人数，让我们在他里面有永生，战胜死亡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翻转，让我们不再活在黑暗当中，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有永生，永生的盼望成为基督徒的盼望，永生的盼望是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新的关系与基督的合一，永生的盼望使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往前行，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因着主基督而得救，我们也知道我们肩负着要活出成为光成为盐的这个身份，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在士师记里面，这一些士师，这一些神所兴起的士师最终都是会死亡，唯有真正的士师被兴起的救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永生，有一天我们将和他再一次面对面，能够享受这一个在神国的盛宴。那时候我们眼睛当中这样一次张开，看见剥的饼喝的杯，我们说只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欢喜快乐，那是得胜的杯，那是喜乐的杯，那是欢喜快乐的在天国的盛宴，是我们已经被邀请在主耶稣基督里，不论你的身份地位，你的肤色，你的语言你的价值，你的财富，我们要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神如他应许的真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对，也许我们有困难，也许我们遭遇了慢性的疾病，常年的疾病，甚至卧床。对，也许我们现在过得并不如意，我们好像被遗弃了，好像以色列的百姓被放逐到巴比伦一样，遥望那遥远的圣城耶路撒冷，唱着他们熟悉家乡的这一个诗歌，抬头仰望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没有施行拯救？日子一天一天的熬过去，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神与我们的苦难同在，与这一个以色列百姓的放逐的日子同在。当时间到的时候，神再一次兴起，带领他们回到圣城耶路撒冷，再一次来欢喜快乐的来敬拜，让世人看见神真是为他们做大事的神啊！弟兄姐妹，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再一次站立起来。神必不让我们羞愧，他也必不离弃我们，而且当时候到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求告主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必要看见他要兴起真正的士师主基督，让我们活在有王的日子，就是基督，就是再来的君王，让我们活在他的真理当中，活出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再一次与他同行，走在真道上，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应许与我们同在，要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世代，脱离这个死亡啊，脱离所有一切恶者的捆绑，让我们从这个黑暗当中释放出来，在基督里我们再一次成为自由新造的人，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以及祝福同在。好，让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